下面按照文本，大家读一下刚才已经提出来的一些小细节，也特别注意到作者那个行文的美，就是怎么样讲到宝玉跟他身边最亲的这些女孩子怎么相处的关系啊，特别是我刚才提到说，你会觉得这种对话的关系完全不像主仆，就是如果大家今天想家里有一个妃佣，你跟他对话一定有一个主人跟仆人的关系，那么袭人跟晴雯其实等于是宝玉的仆人，可是等一下你听到他们对话的关系你会吓一跳，因为宝玉跟他们的关系只是年龄接近的青春的同学，那个时候那个亲的感觉就很不一样。好，我们看到他说，话说宝玉回到房中洗手啊，因为外面应酬的宴会过得有点烦了，回到家里他就洗手，这个洗手有一点点象征是把外面的应酬的东西摆脱掉，把所有的繁衍的东西摆脱掉，他就跟袭人商量说，晚上大家要喝酒啊，要来取乐啊，好好过一个真正他要过的生日，不可拘泥，特别注意四个字，不可拘泥是说绝对不可以像外面的人这么拘谨，这么去固执那种婚丧喜庆的一种仪式。其实《红楼梦》里面大概最痛恨的是儒家文化里面的那种婚礼丧礼的繁文缛节，他会觉得那个东西把人所有的真性情的东西全部抹杀掉了。所以有时候其实我们大概都感受到，年轻的时候跟着父母亲去参加一些亲戚朋友的婚礼或者丧礼，你会觉得从来不是跟你有关的，然后你会发现我们有同学结婚，然后新郎新娘发现到场的人90%是他不认识的，其实都是家族的，而那个家族 越是社会里面有地位的家族越明显，到最后其实好像是另外一种做生意的方式啊，所以我相信其实曹雪芹在批判这样的东西。比如说我自己母亲在过世的时候，我们到最后坚持说只有六个孩子跟母亲在一起，因为觉得这是最亲的人，所以不想跟别人去分担这个时候的悲哀，也觉得不想跟大家去分享这种亲密，因为他就是家族里面最亲的人的关系，所以我也希望朋友谅解，就说我们没有邀请任何朋友参加，就是六个孩子跟母亲在一起啊，从整个晚上的守灵到最后的埋葬，全部就是六个孩子跟他的关系，因为大概我们都怕了这个从小看到的丧礼的形态，所以他没有给一个你生命里面一个最，因为这个是最重要的时刻，就是婚礼的喜悦跟丧礼的这种哀伤哀悼其实是非常亲密的时刻，可是儒家的文化最后常常，尤其是后来被误导的儒家文化，有一点把它扭曲成为一个社会关系，就是其实婚礼跟丧礼如果大家今天在我们熟悉的社会里去看，它还是一种公关，你大部分看到的是公关形态，根本没有看到情这个字容纳的存在，所以我会觉得宝玉特别叮咛说不可拘泥，所以绝对不可以再向外面，因为他白天已经累死了，而且不是累了一天，是累了好几天，就是光送礼的人，记不记得大家什么南安郡王王妃也来了，什么北境王妃也来了，那个所有的国家的高层的官吏都为了这个14岁、15岁的小孩子生日来了，所以宝玉就觉得厌烦得不得了，所以他才会觉得希望给自己保留一个不可拘泥的那个部分，所以不细读《红楼梦》可能看不到他的批判性，而这个批判性最有趣是今天竟然还存在，而且有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有点变本加厉，你搞不懂说为什么这个家庭他婚礼要办成这个样子，就是干嘛不可以简简单单的朴素一点，为什么丧礼也要办成这个样子，你其实不解啊，完全不解，那我这个时候你读《红楼梦》的这一天宝玉对他自己生日的一种感慨，我相信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我相信社会习俗的改革往往不是政治革命可以取代的东西，而是一个心灵的革命，那个心灵的革命是说你回来做自己你才可能改革，所以我们曾经寄望很多社会的改革政治的改革，可是一次一次的幻灭是因为你最后并没有看到心灵改革，那心灵的改革才是一个社会最彻底的东西，就是我回来做我自己，我自己觉得我的生命如果我有一个生日我愿意怎么过，而不是变成一个社会事件的这个状态啊，所以他就交代袭人说不可拘泥，那如今吃什么好，今天晚上我们要怎么过生日，我们早晚说给他们去准备啊，去准备一下，那 那袭人就安慰他，袭人说你不用担心，我跟晴雯、麝月、秋雯啊，我们四个人就是跟你最亲的这四个人，我们每一个人已经拿了5000银子。大家记不记得这些丫头每一个人大概一个月的薪水，袭人最多是2两，其他人大概是1两，等于拿了一个月月薪的一半出来给宝玉过生日。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些丫头真的是没有钱的，因为他们包吃包住，他们也不太需要钱，那么这些只是偶然的零花，所以袭人有2两钱，大概晴雯他们大概只有1两的薪水，那他们就拿了5钱啊，5钱出来说我们要给你过生日。所以这个东西是最美的部分啊。我记得我们在中学的那个时候会跟一个同学过生日，然后大家就掏了钱以后只够买2碗啊切阿米这样子，那大家就说好，我们2个人分1碗。我到现在都记得那个生日，就是现在也很，我想年轻人在很难想象那个时候其实经济条件不好的那个状况，可是你会一生记得，就是那个最好的那个朋友几个人说掏了钱最后要去过一个生日的时候，其实就是2个人吃了1碗小小的素面啊。可是他是有一种情分的啊，情分这个分这个字很有趣，他也就是刚好是分，你再少你可以跟别人分的时候他就是富有，你再多不能跟别人分的时候其实他就是贫穷。我觉得情分这两个字的分那个字非常有趣的字，我们很难理解啊，什么叫情分，因为它可以分，它可以彼此分有的这个部分。所以他们每个人拿了5钱银子，那一共就加起来有2两。那方官、碧痕、小燕、四儿这四个小丫头，他们钱更少，他们一个月大概只有5钱银子，所以他们钱更少，所以他们每个人拿3钱银子出来，也大概是一半啊，每个人拿3钱银子。所以其余告假的不算，就是有人正在休假所以不算，那一共是3两2钱银子，我已经交给了刘嫂子。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红楼梦》很少讲到这么准确的数字，可是这一次讲到准确的数字，我觉得里面在讲情分，这个钱这么少，可是作者特别讲。我觉得曹雪芹在晚年写《红楼梦》的时候好像记得他十几岁过生日，有人曾经拿出这么一点点钱给他过生日，是他一生怀念跟感谢的东西。其实曹雪芹这个少爷年轻的时候什么东西都过过，记不记得前面讲说南安郡王送的礼有那个金锭子、银锭、玉如意，然后王熙凤送给宝玉的生日礼物是波斯，就是今天伊朗进贡的一个玩具，他的那个礼物是多得不得了的，他对于几钱几分这个钱他竟然会细心的去写。因为曹雪芹在晚年的时候落难，然后落魄得不得了，对他来讲他回想起来他一生受到最大的礼物不是那些金玉如意，而是这些丫头跟他分享的那个几钱的那个生日宴会。所以我觉得刚才讲到情分，情分绝对不是世俗里面讲的多跟少，情分是因为可以分享，真正的分享。因为我们特别提到说对于南安郡王来讲一个金玉如意不算什么事，可对这些丫头来讲5钱银子是不得了的钱，是他们生命里面的绝大部分已经跟这个宝玉分享了。